非常高兴再次跟大家一起的敬拜神。夏天快要过了我们都期待着秋天的来临秋天是美好的季节，我们有比较凉快的天气我们比较有更美好的一个的大自然的环境。我们今天一起来诵读一段的经文，也在分享使徒保罗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请打开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5-23节这段经文大部分是一首的诗歌这个使徒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徒的时候，他就引用一首非常的当时流行的圣诗是颂赞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一起的来诵读请。爱子是哪不能看见的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并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天下万民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感谢你透过你的仆人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透过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了解你的心意，了解我们在你面前的位分，也知道你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应该我们的校正的方向。求主祝福，透过你的圣灵教导、帮助、光照、引导，让我们从你话语当中有所领受。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很清楚，有个主题就是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是主。很多弟兄姐妹信耶稣的时候都有一个误会，有误会就是说我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但是呢我还是自己的主人，因为他救我，我得到罪的赦免，我得到永生的盼望，这是我要领受的福气，这个是神对我的应许。但是呢，要以耶稣做我的主啊，却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呢，要以耶稣做我主是特别对这些比较这个热心的、要侍奉的心智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要求，但对我这个初信的人，我只要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对这个信耶稣的观念就是得到永生的好处，但是我们的主权还是属于我自己的。那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因为这个误会令到很多信徒弟兄姐妹他们的主权的问题了，是在他们这个信主之后很久很久都没有解决，所以教会就有变成是很多来领受这个福音的好处，但是没有将这生命来去委身给主耶稣基督的一些的听众，一些的观众，一些来得到好处的，但是对我们在主人面前，对我们对教会的一种的付出，我们觉得还是由我来决定吧，因为我还是自己的主人嘛。一天我没有将主权交出来，我还是自己的主人嘛。那这个是跟圣经的教导有一些的这个的不协调。如果大家读圣经，你就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你若心里认耶稣为主，口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你如果心里认耶稣为主， Confess in your heart that Jesus is Lord，这个主这个名称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与耶稣的关系，信徒跟耶稣的关系，这个主这个字跟这个救主这个字，你去翻开这个的经文类篇，你要发觉这个主的这个出现的次序远远超过了救主的次序，差不多是10:1。不错，耶稣是我们救主，但是在我耶稣是我们救主里面也包含了他是我们的主，而且主的这个的关系比较救主的关系更明显。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我们说我要信耶稣的时候，我就要悔改，对不对？悔改，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要悔改，归向耶稣，归向神。那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就是信耶稣的负面的，信耶稣是一面，好像我们一个钱币，这个正面是信靠，负面是悔改，所以悔改跟信靠呢是同一回事。The same coin, th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那么什么叫做悔改呢？悔改不单是说主啊，我错了，我犯了罪了，请你赦免我。悔改也是说主啊，我愿意从我错误的这个人生的方向里面，在我最终的生活里面，我要转回。有180度的一个的方向的改正，我不再以我自己为主，我要以你为主。我不单是敬拜这个偶像，我敬拜善意的真神。我不但要服侍我自己，我还跟我自己的一个的人生的一种的方向，而且我要很清楚的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来服侍你。没有这个改啊，这个悔，这个后悔呢，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意思的。后悔就是说我要改过来，改过来。好像如果一个丈夫虐待他的妻子，后来他向妻子认错了，对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对你施行暴力是对，是错了，很错，错得很厉害。我现在向你道歉，请你原谅我。但是再过几天，他 还是跟以前一样虐待他这个可怜的妻子。他这个道歉有什么意思呢？他这个后悔有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说我悔改，求主赦免我的罪，我错了，我向主认罪悔改，但是我的主权还是属于我自己，还是去追求我自己的梦想，以金钱，以其他的事情为我的人生的最高的目的。那么我这个悔改是在，你会说一点意思都没有了。这个不单是我们一个主观的一个的心意，我们不但要以耶稣为主，我们也要了解为什么耶稣配得做我们的主。今天这世界上很多还没信耶稣的人，他们觉得他自己不信耶稣，他就可以不以耶稣为主。那么当然耶稣不会强迫他们来改变他们的这个的心，他们如果要信耶稣，他们要自己的自愿的来信靠主。但是很可惜，很多基督徒也会觉得，如果我不耶稣以耶稣为主，耶稣就不是主啊。所以我们好像耶稣是不是主就看我们，我的心意是什么。今天我心情比较好啊，哎，好了好了，主啊，你就是我的主。明天我有一些事情做，我知道耶稣不喜欢的，但是我还是要去做。对不起，主耶稣，今天我是主。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口，71中有23亿的人称自己是基督徒，包括了天主教徒、东正教徒和基督教徒。我们知道他们名义上是信耶稣的，但是会不会在里面，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也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挑选什么是要顺服耶稣，什么是不顺服的。所以我今天大家一起的看这段经文 OK， 就是经文的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信息，就是说耶稣是主，无论你相信接受他是主还是不接受，他都是主。这个客观的事实啊，就告诉我们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万事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是主，包括那些不信的人，因为他的荣耀、他的主权是完全的被彰显出来。那今天他还没有将他的荣耀完全彰显出来之前，我们以为他已经不是主了，但是我们是错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好好的思想一下，究竟耶稣客观上面为什么我们说他是主呢？保罗给我们很清楚的有三方面的提醒。第一方面的提醒就是从15到17节，哥罗西书第一章15到17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是创造之主，整个宇宙都是他所创造的。15节说，爱子是老不能看见这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首生就是首先的，创造之先已经有圣子耶稣基督的存在，而且呢，他在整个宇宙里面，他在地位上是超越一切 所创造的。为什么呢？第十六节很清楚，因为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万有包括你跟我，包括宇宙一切的生物、植物，有形无形的，这里会想得很清楚，天上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这四个的形容词、这个名词是讲到这些灵体，有这个权柄的灵体，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最后这一句更加加强他是创造的主这个的身份，就是为他造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三一神造完这个宇宙之后，天父对圣子说，这一切已经造了，他们都是为你而造的。就好像一个父亲很爱他的儿子，在儿子在结婚之前，他就为他买了一个房子，然后他带他儿子来看这个房子，他对这个儿子说，孩子孩子，你知道吗，这个房子是我盖的，不但是为我盖是我盖的，而是为你而盖的，你结婚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整个房子，这房子被造的目的就是为了你，为了你将来的家庭。弟兄姐妹，原来神的创造是朝着一个的方向，是一切天上地上的有一天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朝向一个以耶稣为主、以耶稣为依归的一个最大的这个结局，最后最后就为着圣子耶稣而生存在的，你跟我都是有这个目的。看到十七节呢，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万有他在万有之间，万有也靠他而立。什么叫做靠他而立？所有万有一切的活动、一切的生命的力量，都是时时刻刻靠着主耶稣的能力来去托住的。今天你跟我可以有生命气息，是主耶稣在维持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会在这里敬拜，就是完全是主耶稣给我们有一个生命的力量。什么时候他说我们的时候到了，那时候就是我们停止活动的时候，就是说地上生命的结束的时候。这几天我自己很有兴趣在电视上面看这个 Pope Francis 教宗这个方济格他来访问美国。他是很特别的教宗，他特别关怀贫穷的人，他是这个身体力行的一个的教宗，他所讲的他自己实践，在教义上面有一些我们会同意天主教的教导，但是教宗这几天常常重复又重复的两个信息，都是跟创造有关的。第一个就是要爱护这个地球，天气的变化，地球的这个天气一切变化，都是因为人没有尊重神所创造的世界，滥用这个资源。所以你跟我，其实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来爱护保护我们所住的地球。因为教宗说，我同意，不尊重这个地球就是不尊重人，因为人是地球的一部分，人也跟地球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通常这些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就是这些去忽略而且去欺负这些贫穷没有能力这些的人。所以这个的信息我觉得很重要。最近我们看电视都知道，我们每个星期拿出来这些的 trash and garbage， 本来有一个的这个 box 是做这个 recycling 的，但是这个 recycling 的这个的 box 里面40%的是这些的 garbage trash， 这什么意思啊？我们觉得这个政府的部门很好，给我们有机会回收一些可以回收的，但是我们这些普罗的这个市民没有合作，我们就按照我们方便什么就放进这个 recycling 里面，所以当他们打开这个 recycling 这个 box 的时候，全部都是不可以 recycle 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我们基督徒应该，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有没有破坏，间中间接破坏周围的生态。第二方面，教宗常常，昨天晚上有100多万人在听他的，就是家庭的重要。世界上很多有多个家庭来到这个的美国，在来到 Philadelphia 这个大会里面分享他们家庭的生活，对家庭的期望。教宗非常非常的清楚的带出了这家庭的重要，还有他勉励在座的这些主教、这些的神父，不要以为你们单身，你们就跟这个家庭分开，因为神给你们有独身的这个身份，是要叫你们成为教会这个大家庭的父亲，做他的父亲，做你的会友的母亲。而且在他们整个的家庭生活里面，你们是他们的守护者，你们是为他们祷告，你们要帮助他们，你们教导他们有好的美好的家庭的生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跟我们这个从神而来这个创造的这个恩典有关呢、啊。神设立的婚姻不是在人犯罪之后，所以不跟这个罪没有直接关系，跟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关这个分别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是在这个创造的秩序里面来进入这个婚姻。这个婚姻不单是我们基督徒要表达对婚姻的尊重，不单是我们反对这个同性恋，但是我们有没有来好好的培养我们的家庭的生活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在教会里面建立这个大家庭的这个的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的家人的关系呢？所以我觉得耶稣是创造的主，其实对我们生活很多方面其实都有很大的意义。今天人很骄傲，我们以为我们有很多计划，有很多计划，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要计划的时候，对，我们都可以计划，神也要我们好好计划，但是我们应该有谦卑的这个态度来计划。我们应该说，主啊，我有这个计划，我要愿意这样做，我将这个计划交给你，你要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事，我要做哪件事情。若你不愿意，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就顺服。这个是尊重创造的主的一个的态度。很多时候是我们有计划，我们就求神来完成我们的计划，我们没有好好思想我这个计划是不是尊重主耶稣基督的主权的一个计划呢？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耶稣不单是创造的主，耶稣也是教会的主。所以在17、18节，18到19节，保罗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耶稣是教会全体之首，教会的元首，他要在教会里面掌权，因为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有资格可以在教会凡事上居首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得到耶稣基督现在是普世教会的元首，他也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每个教会都是活在耶稣的主权之下。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主耶稣是用他宝血透过他的复活来赚的这个的地位的。以腓立比书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死，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第九节就立刻继续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要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上的、天上的，因耶稣的名都要敬拜，口称耶稣为主。耶稣这个的万有之相、万民之相的名是什么名？这是主的名 ，Kurios， 希腊文字是 Kurios。这个名不是一个空洞的名，不是一个空洞的头衔，是一个有实力的。第一就是他用他的生命来换取这个的地位。第二个就是他的主权有一天会涵盖整个的宇宙。那这个呢，你可以说了，今天在教会里面就要好好的，我们大家要了解怎么叫做在教会里面以耶稣为主呢？在教会里面以耶稣为主，首先我们就要依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去遵守神对教会的教导。特别当我们念到保罗书信这些教牧书信的时候，神要我们怎么样选我们的领袖，神要我们怎么样来去尊重我们的领袖我们怎么样去建立我们的教会，我们怎么样靠着主的恩典去完成的大使命，这一切都在我们主耶稣的主权里面。教会不是一个这个 country club， 你喜欢来就来，你不喜欢来就不来。你愿意做一点点的东西，你就可以做。如果你不高兴，你就什么都不用做。我们请的传道人不是替我们来做我们所有做不到的事情。 传道人是要成全圣徒，过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每个人要尽我们的本分。接着我要前书说，我们要尊重在我们中间牧养的人，特别是治理我们的人，我们尊重他，用爱心格外的来尊重他们。圣经里面也说，我们彼此相爱，彼此代祷，彼此来扶持，很多彼此的东西，我们要在生活里面建立好的肢体的生活。这些的一切，其实都是耶稣的主权的表现。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东西，不是一下子就完全了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耶稣的主权说，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成长，在主耶稣的这生命里面成长。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说，耶稣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在我里面，我就在你们里面，我的话语就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祈求的，神就为你们成就。这个是一个的成长的教会的图画，因为保罗这里很清楚说，父愿意叫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居住，没有一样的神的福气不是在基督里面隐藏着的。就好像诗篇十九篇大卫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因为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基督的品格，基督的荣耀，基督的爱，基督的这个在圣灵里面的果子，基督所给我们说天国的子民的这个的形象，这一切都是基督的丰盛。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学习尊耶稣为主。最后一方面，耶稣是和好之主，或者是复活之主， The Lord of Reconciliation, The Lord of Peace。 第二十章第二十节说，这个耶稣是带来神人人与人之间跟这个的世界这个宇宙与神之间和好的一位的救主。二十节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原来耶稣的十字架不单是带来一个我们赦罪的和平，这个当然很重要，我们在主面前得到罪的赦免，这是极大极大的恩典呢。但是呢，这个和好了也包括了这地上万有，地上的天上的跟自己和好。所以这个世界有一天因为耶稣的救恩的缘故会完全的协调过来，新天新地，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个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的期待。然后保罗就提醒这些弟兄姐妹，第二十一节说，你们从前是怎么样的，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但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这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带来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得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这句话就好像一个的这个针着刺着我们。什么？我是成道圣洁了吗？我没有瑕疵了吗？我无可责备了吗？ 兄姐妹，对，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是完美，不但不是我们所有的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无可责备，而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得到神自己的圣洁，享受在基督里面神悦纳我们这个的身份跟地位。但是是不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既然我已成了圣洁，无有瑕疵，无有责备，我就可以停留在我这样的水平上面呢？不是，因为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努力的方向，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要被引动，失去了福音的盼望，这几句话是够我们来思想的了。这几句话告诉我们要在神的道上恒心是什么意思。兄姐妹，你这本圣经你都念过了吗？你都明白了吗？你都领受了吗？你在神的道上有没有恒心？你说我还没有啊，我还没有念过一次，我念过一次，但是我不太明白。我有一点明白，但是大部分我都不明白。弟兄姐妹，你要在神的道上恒心。我不知道你不是每天读圣经，你得每天读圣经也好，不是每天读圣经也好，但是神的道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不断的来去你去学习了解，在这个道上恒心。如果你打开圣经只是每个主日的时候才打开一次，或者是在主日学也打开第二次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肯定在神的道上不是恒心。当有机会去学习的时候，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来学习，有没有参加主日学，有没有看这个的灵修的书，有没有在一些学习的机会里面，你老努力的来去帮助你自己对神的道有完整的深入的了解呢？这第一点。还有坚定不移，什么东西会令到我们对信仰有这个的一种的动摇的呢？就是我们根基不稳固所带来的什么结果？很多时候是我们个人的这个的遭遇，在家庭里面，在工作里面，在我们个人的计划里面，我们遇到挫败的时候，我们的根基就被动摇了。我们要坚定不移的信靠我们的主，以他为我们的主，这个是要有好的信仰的根基。一句话其实很容易了解，但是很难，就是在圣经里面保罗说，我们晓得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很多时候我们顺利的时候爱感谢主，万事互相效力，当我们去 shopping 的时候，整个 shopping mall 都没有一个趴位，突然间有一个趴位在你前面，哦，万事互相效力。当你的儿子考不进你想他进的大学的时候，怎么万事互相效力？怎么神不听我们祷告呢？还有最后就说，不要被引动，失去了这福音的盼望。原来这个盼望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介绍大家看一本书，现在中文英文都有，叫做《天堂》。《天堂》 现堂是一位牧师叫做 Randy Alcorn 写的。这个牧师本来在教会里面，大教会里面做主任牧师，后来他开了一个的机构叫做天堂。为什么他要开这个的机构呢？他说他要研究有关基督教的天堂的真理，然后将这些的研究的成果出版成为书，帮助世界上所有基督徒。因为他发觉很多基督徒其实对天堂、对盼望非常模糊，所以如果你有机会，你上着 Amazon， 你就打这个名称是 Heaven。 这个作者是 Alcorn， A-L-C-O-R-N， OK， last name Heaven。 如果你不看英文书，你去天道买一本中文书，天堂，告诉你中文书比英文书贵很多，因为他要翻译。你说哎呀，这本书这么厚，500多页，他有一本简单的这个的比较简单的可能不够100页吧，就是这本书容易看，你可以买这个。我们不要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就是因为这个盼望会带领我们经过好的日子、坏的日子、顺利的日子、不顺利的日子。所以保罗说这个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集示。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啊？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再念下去，哥罗西书1:27，保罗说你们这福音的奥秘是什么？这奥秘就是在外邦人之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原来基督做我们的主，其中一个很大很大的福气，就是让我们能够抓住这个的福音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说，耶稣是创造的主，耶稣是教会的主，耶稣是复活的主，是和好的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是以耶稣做主，我们就是否定耶稣这个是主的客观的现实，在我们心里面否定他，在我们生活里面否定他。你听过一句话吗？ Do not be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 不要在历史潮流里面走反方向啊。历史的方向是什么？历史的方向就是说，有一天所有的创造、所有属神的人的方、这个教会的方向，都是在基督里面成了这个基督计划的一部分，都是会在他面前来去敬拜、承认他是主。如果我们今天不以耶稣为主 ，We shall be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We are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 因为虽然耶稣还没有 完全的彰显他完全的荣耀，但是这个天国的这个火车已经在开往这个目的地了。你没有上这部车子，你就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地。这个是我们要心里面有这个的尾声。当然我们有很多软弱，不是一下子我们所有东西都以耶稣为主，这个是不是立刻的事情，是一生要学习的过程。 功课，但是我们一定要上这部车子。你不上这部车子，有一天你发觉你去不到目的地的时候，你就后悔了。这部车子是什么？你要心，你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认耶稣为主，口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福音了。我们如今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使徒保罗的提醒，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主。他不单是创造的主，他也是教会的主，他也是叫神与人、人与人、世界与神和好的一位的主。感谢赞美三一的真神，你的永生的计划带给我们荣耀的盼望，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的事情，我们都要心里坚定不移，不要被影响失去这福音的盼望。求主祝福每一位诚心以耶稣为主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不断的今天能够有这个心智，我们也愿意每天都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成为基督的仆人使女，以他为我们生命的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们。